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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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404页。这个404页，我们上次哈，也隔一阵子了哈。404页，我们讲到后头有火如何住啊？它这个因什么饮食啊？那我们还是前头还是稍微一起讲，这样会比较清楚。因为我们讲在这一段是讲说，诸佛法身甚深最甚深哈。此甚深相云何可见啊，就是说甚深怎么去思考佛的法身。好，那这个里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了，我们现在想所有佛弟子都念佛。好，那为什么念佛？当然是皈依。好，我们祈求佛的加持，有祈求佛的接引，所以我们念佛。但我们念佛在如果以念佛除了我们本身是被接引者，那在菩提心来讲，你也是未来要成佛的。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要念佛的什么样的功德啊，这个之前我们一路上到后头讲这果德的部分啊，其实因为我们讲的是果智这个部分，那这一部分都是在帮助我们意念这个佛果，那这意念佛果才能建立，就是等于是充实的你的菩提心的内涵，因为你要上求佛道，对不对？包括你念佛求往生，种种一切这些条件必须要具足啊。所以说很多很多人他只是说我们大约知道说佛有哪些功德，但我们并不是很具体大约笼统的啊，甚至我之前不谈嘛，我们都想解脱，但是不是真的你很想解脱？你我们对世间法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心想要？因为你已经经验过了，你知道它有，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价值，所以在你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你知道说不应该执着，但依你过去的这种习性跟对他的经验啊，你要放下很难。好，你对佛法的那种追求的心无法马上取代你对世间的爱着，对吧？因为佛法的感受啊还比较抽象。好，所以唯有你自己在修行上有一些几分的感受以后啊，你的修行的力道啊才能真正升起来，才能真正升起来，不然不容易啊。因为你只能有别，所以我们经常讲说说时不饱，也是同样的道理嘛。啊，你虽然你也很想，但实际上你还没有真正的尝到那个甜头，所以你升不来。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说，那怎么样让我们知道？这里面又有一种很为难的地方。你如果直接让我感受到，哦，所以说有的人说拜拜，也许是三宝加持，也是龙天护法加持，也许是刚好，这么一刚好，就让你觉得说，哎呀，有拜有保庇啊，哦，有拜有保佑啊，哦，那个心就才升起来了。可是问题，这种感应，假如是真感应，你的感应因缘还在，你就会继续感受到那一份感应，你的修道精神那种动力就还有。但如果没有了呢，你就开始一次没感应，两次没感应，到最后你的信心就开始逐步退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因感应入佛门啊，我其实还蛮担心的， 凡是有感应入佛门的很快，但要离开的也很快，要离开很快，因为他如果是用这种心情来寻求对佛法，他不是从以智慧解脱上来追求佛法的话，那这种感应其实是靠众缘生灭的。好，那还有你就算怎么感应，你老病死大概也逃不离了，逃不开了，所以再怎么感应终究要面对这个。那现在怎么样去学呢？因为我毕竟我的感应还是很远的，尤其是我们后头会讲你有障碍，所以得不到感应。那现在怎么办？我们昨天也有居士谈，就是说我们以后怎么去理解，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根性没办法判断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因为昨天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他们在学习听了很多的道理，好，比如说他们也听了这个很多对用历史观用文献的角度来谈佛法，结果佛法变成是在历史中的产物。那这样一谈下来的话，就是我常一直在跟大家告诫的，就谈下来的话，大圣经就不是佛说的了。那若大圣经不是佛说，我们今天讲这个色大圣论等于白说的，因为阿含没有这个道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在修学佛法，我们就初学啊，我们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又要我去选择，那我能选择我就不用你教了，那不选择我又放到不正见，也不能讲说一定是邪思，可是因为这个思可能不一定具有比较完整的正见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办？其实佛法的接引很理性的，他没有要求你马上证得大圆净智，不会的。但就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里面逐步开展你的智慧，这个绝对可行的。那你会不会碰到邪思，会不会碰到不正见？有可能。但你只要一开始建立很多观念，这个基本观念就是修学佛法是直接扣紧的生命本身的众多烦恼在修行的。当然这里面就牵扯到你的福报，你的因缘啊。那有的人始终就没有机会，他就是用信心，但他信错了。但有的人他有这一份慧根，他也有这种人指导，先建立起码的观念，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佛法究极上是为了什么？帮助你解脱断烦恼嘛。那你学学学学很多，你听听听很多，听到最后你发觉你也没发喜，你听到很多，你身心上的种种变化也没升起来，那这个意义在哪里？这时候你就应该要反省了吧，是不是？你总不能有的人反省的快，有的人反省慢，那反省慢这个也关系到你懈不懈怠，你精不精进，还有你的善根。那你用一个很务实的心，用一个很现实的态度来学修学佛法，你就会知道说到底我有没有在进步，我所修的佛法到底有没有用。你要用这种心，不然你只是进入一个宗教范围里面，然后一直在自我催眠啊，觉得我修行会感应，但实际上你并没有动啊。那这是一个现实人生，这个你可以透过你的理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谈，你是不是可以拿来检证的？就是说我学佛那么多年，但我学的东西对我现前身心，到底你说很感应，真的吗？是不是真的吗？我们在小学我不会算数，我会了以后我去买东西我不会被骗了，诶，这就感应了，对不对？我本来有这种执着，现在我了解了再也不执着。像我们在做有没有感应？有啊，因为现在要我们起个念头杀人是不会跑出来的，很大的恶业你生不来的，但烦恼其他还是有。但有时候我们没有反省到底我们的真正感应源头在哪里，是那如果说有感应的是因，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有没有感应？有。但真正的感应是不是真正纯粹佛法的感应，还是你用佛法为因缘加上你的世间观念合在一块的那一种微小感应？那真正佛法是不是用到了？ 也就是说你入佛门其实就是你得佛门的人天善，得一些小感应。你所谓当初发心入佛门求解脱，根本还没上路，也就是始终都还没动。也就是说你入佛门的修学恐怕就还是依着你过去的善心那一份善根，但都还在世间法转。所以你有时候碰到很大的挫折很大的烦恼的时候，你放不下就是放不下。好，那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这样，我们至少要从眼前怎么样，眼前的用一个一开始建立修学佛法的正确态度，然后以眼前我们能理解的开始闻思，那就你所能理解的慢慢的去观察。我想说佛法的智慧不管是在修定修慧乃是种其他法门，其实到最后不就是照见这个烦恼吗？啊，你看那个心经里面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度一切苦厄的源头在哪里？照见五蕴皆空，为了成就照见五蕴皆空才修众多行，包括念佛法门，不是就从这里一直上来。那我们现在还没感应，但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些是不是真的能把佛的法身功德拿出来？不可能。但是不是完全不能谈？也不是。好，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会牵扯到什么？它其实一致的，我们不能把前面的道理完全割离，纯粹讲什么佛法身的功德，一定是就什么就前面的因果来谈，从修行从烦恼修，然后修什么行，到最后才有这样的法身功德，是前后一致的。而你知道佛法身，所以你能心，我们不是常念叫以如来所生随喜心吗？不然你随哪个喜啊？啊，我随喜你，我都还没做啊，没关系，我就随喜你，我都还没做，你随我什么喜？我刚才还骂人，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刚才骂人，我还是随喜。你要随喜，也要随个东西嘛，有个对象，所以你想要皈依佛，要有东西啊，对不对？你不会随便皈依一个你不清楚的人。所以说念佛法门是以佛功德为内涵的，那佛功德要是没有的话，你那个念佛心就不容易升起。好，你看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法身功德还是不容易体会啊，因为我们没有到地。但没有到地的时候，随我们尽力的解释，却也能依你的基础开始慢慢感受解脱功德跟佛法身功德，这时候你才会真正升起我想要得解脱，我想要依着佛法啊，来成就自己，乃至我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乃至我们也有要说诶，我要到弥勒净土，诶，理由在哪里？我知道他的功德大，大到怎么样？大到世间没得比，所以不能动摇我。现在是我功德很大啊，这里亏不行，我们就是生活上佛功德很大，诶，你像人家念佛念到，如果有人惹到你，你宁愿骂人也不念佛，不是吗？正常的，正常不是都正常反应？我宁愿骂人，那我不念佛。如果你知道说，你只要少念一句佛，就会亏掉一千万，你会不会骂人？骂，我要念佛，很现实哦，是不是？你现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刚才为什么瞪我？你马上插出去，甚至有时候念嘴巴还念，就瞪回去，你为什么瞪我？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这现实，念佛功德他还不是真了解。真了解的话，好，我常举例，假如你现在数钱数到怕被人家偷的时候，外面人讲说某某人，我们去喝咖啡，都不回答的，绝对不会回答，因为回答怕一出去钱被人家偷了，好，可能就这样。那你为什么能取代？因为你慢慢从你能认知的这个基础开始，往佛法的真实功德一步一步理解，是不是真理解？我想没有人真正理解，唯有佛。但即便没有完全真正理解，就像我们小孩子读伟人传，他真了解伟人吗？但他不完全真正了解伟人，但随他能了解伟人传，也在他内心升起的什么学习伟人的这一份发心，是不是？ 出来了。好，那像现在我很少看到小孩子在读伟人传啊，现在很少。我们以前都有这种行侠仗义的，因为哎，都是伟人，都伟人，伟人道到底真的是不是伟人不知道，但至少那个伟人不一定伟人，倒是把你塑造成伟人，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像，你看有这么一个伟人，好，当我们在讲郑成功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他一个功德；我们想到关公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个我们会讲到关圣帝君，而且关公嘛，而且关圣帝君，我这就变神了。就赋予他很多的这个，那到底关公是不是神？其实我们计较他干什么？他变成神，有助于你对他的崇拜，加上他的忠义精神可以入你的心，何乐不为？对，他可以入你的心，他能熏陶你的心出来。所以我们在谈法身的时候，其实具有呼应前面的修行，加上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归命的那种内涵，还有向着佛道成就佛是怎么去的，那这个是不是就在滋润你的菩提心？是，或者我们要空空洞洞的，你怎么享受成佛？所以要把这个道理啊，像我们现在没办法，假如我们是登地菩萨，我随缘显现法身一分功德啊，那你想说初地菩萨就功德这么大，我也要成佛，对不对？现在你讲完你跟我一样凡夫啊，没差别。所以我才讲说修行的功德显现真实的解脱功德最容易度人家学佛，若没有的话，我知道你一直已经跟我讲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可是我看在我的眼睛里面，凡夫还是一个凡夫。好，那我们像我们来讲，怎么不是？我们不一定要放光，但我们从以很多地方，从以学佛当中，对世间看得更透。不是我们经常讲说，哎，过去人啊，在山上碰到一个哲人，碰到一个智者。简单几句话把世间大事未来的发展几句话给他说出来了，是不是？这有一种超过一般人的这种更广泛更彻底的观察的，这不是也是我们敬仰的贤人啊？那其实修学佛法的他就算没有那种功德力，他也可以，他以后智慧里面，因为他不一定要放光，但看到他没烦恼，可以看到他能为你找出人生方向，这就是感应了，这也是感应，不是吗？对，我很迷惑，简单几句话被你一讲，我烦恼停了，这不就感应？啊，你很执着，难以割舍，我几句话一点，哦，原来假的，那你就很快乐回去了，透过几句话，就把你的烦恼倒过来。那这个是什么？为什么你能点到？这也是修行感应，不是吗？那加上如果你还有神通的话，那感应更大了，但核心的感应还是在智慧了。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了解啊，不要忽略了，因为我们讲因也要讲果，那现在既然讲烦恼因烦恼果，解脱因就会讲到解脱的果，这才符合这个修行的原理啊。所以我们对法身的认识，其实是不是假如我们现在不透过这个来讲啊，所以我们应该很感激我们几位菩萨竟然会听这个，上次讲了就是我们这个摄大圣人前半段人家在别的地方讲，竟然还会想要听下半段的，可是听了就是有用啊，不是吗？否则我们很少去认识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你未来就是要往这里走，所以你升起了一个于如来所生随喜心，怎么样？我未来也像他这样，我有怎么样十二圣身之相，未来大行如来有这样，现在是大行众生了，不过未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生随喜，我觉得我的修行不是空洞化的，我只要努力修学，未来我的成就最究竟圆满就是如来法身，我这就是我要的，是不是？那这个心情就开始不一样。好， 好，所以我们前面我们稍微谈一下哈，他说有十二个这种圣身像，那这个圣身像里面第一颂啊，他就一个颂一颂解十二个哈，佛无生为生，亦无住为住，诸事无功用，第四时为时啊，就是说这个解释讲，此一颂啊，显示生哈、啊、生住业住哈、啊，生住业住圣身，就是生住业住哈、啊，这个圣身。佛无生为生者，在解释那一句话，就是显生圣身，以诸如来无业烦恼，同诸凡夷所造作身，故名无身。他的身是什么？他不是一般我们的身，好、哦，一般不是一般身，但能不能生？能生，却又不一般身。像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华圣功德？我们现在讲一直在讲华圣功德的时候，你会发觉，既不离开空性，不离开空性意，却有无上妙功德，会不会断灭？不会，就不会断灭了。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空空空，到最后有人空到性意态阑珊，为什么？因为他把空弄错了，弄错到修空修到什么都没有。但你看我们现在在讲华圣功德的时候，就讲说我生而无生、啊、但生无生有没有生？还是生，但不是众生那般烦恼生。所以佛能不能随缘示现在他处受生？可以。所以说哎，邪火到最后入涅槃都没有？不是啊，入涅槃以后就千百亿化身了。我压力不做平常啊，像我在这里讲课就比较地方不能讲，为了要讲就开车开好久，很累的呢。啊、如果有身的话我在这里讲、哦、其他也讲，天下讲啊，讲完了我也不用移动，马上就我不要收回来了，反正就是各自自在了、哦、哎，这个不是很好吗、哦、我可以在那边讲那边讲，我也好无怪，就好像说哎，这个电视台一放电波出来，各家开电视都看得到，关掉啊，关掉就关掉了，也没有说啊，哎哎，你那一台电视机的那个人一关掉以后，他就跑回电视机，就电视台那边不需要啊，他就关掉就关掉就好了。所以说，既无声，却能应一切声，这都是从于缘起跟空意的观念里面出来。你看，色即是空，无声，空即是色。所以在一切色里面皆能显现诸身，不是吗？这就从这里一直展现的，就是不空如来藏的众多功德法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你看，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知道感应的原理，也展现了修行的目标在哪里，这里的意义是不是通达到很多地方去，都通了，哎，很有意思啊、嗯、所以他讲说然有与此相违之身啊，哈，就是顾名无身，然有与此相违之身，有没有身？有，但不是烦恼身的身，烦恼身，我不是烦恼身，所以他不是讲说我无身，所以我也没得身，不是，他不是这样讲法，与此相违之身，好，其相难了，名身甚深啊，亦无住啊，啊，我。亦无住啊啊这个是、啊、亦无住为住者，哎，显住圣身，无住涅槃以为住处，如是涅槃名住圣身。你看他连住也没有，你看入涅槃又住哪里？没住，所以叫无住涅槃。这里要说大圣的无住涅槃是很重要的，声闻的有住涅槃变成还是终究会有一个住相。这个住相一定是啊，在于法的彻底空义上啊，未能彻底了解。好，其实在《阿含经》里面有讲，没有有没有讲一切法空？《阿含经》里面有讲一切法空，有没有讲说要不爱涅槃，不能执着涅槃？也有讲，《阿含经》都有讲，但后来声闻人就是没办法了解。所以不爱涅槃表示什么？也无住涅槃吗？那这时候才是就法界性而住的那种空性，彻底空性相应的涅槃意啊，即灭一切，包括对涅槃的执着也即灭，这才是大涅槃啊，这才是大涅槃。 所以他是这样啊，如是涅槃名啊，住圣身啊。那诸事无功用者，显业圣身。一个你看，生圣身，住圣身，业圣身，以诸如来无功用业，这个后头还会再讲啊啊，一切等故名业圣身。功用的话会有差别，但你看啊，佛有没有造作一切的善功德利益众生？有，但却诸法平等。我们像现在来有来相，去有去相，但佛视线来去却无来去相，是不是？那这个视线就像我们在电视里面变法界身，有限整个电视机里面有来来去去，其实都不离开法界相。有没有业跟业在电视里面有不同的业相，可是本质有没有差别？没差别。所以他能造作一切功，他不是没功用，但他这个功用是如幻功用。像我们是有功用，那有功用就会都是什么？像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是不是也执着这个功用？那一执着功用表示什么？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是有得有失，有得有失，那不爱别离厌憎会不是跟着来？是不是？因为有生灭就会有得失有无了，一旦是有无，就是有违法，有违法必然是有就苦恼了，是不是？他就这一谈啊，好。那我们上次谈到哈，这个一切等故名业圣身。那我们再来，第四识为识者，显住圣身。啊，这里面又讲住哈，住圣身以啊一个业圣，一个前面的住啊，这是住涅槃的住。现在的住就是我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我怎么住，两个不大一样。好，现在讲说。我所食就是他住啊圣身啊，就是我以什么为饮食？好，以佛所食啊，这个以佛所食啊，是不亲近依自止止这个止住等四种食中第四食，不是他依不亲近，就是有亲近食，那还有第四种饮食。好，我不是这等嘛，不亲近依止住等四种食中的第四种。好，好，那我们看啊、哦，我们上次就谈到这里。好，四种食者，一不亲近依止住食，为断等四食，断食、处食、啊、依师食、四食，这个四个食。好，那我们呢、啊？我们依的是吧？我们现在是不亲近食，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这样，就好像说，如果讲不好听哈，我们这样，那这样还比较恶心呐、啊。我们看到狗在吃大便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嗯，好恶心。你知道天人在看我们，哎，差不多，差不多。我们只是把大便稍微炸啦、那煮啦、卤一下就这样而已。你看我这样讲，当然是哎呀，看起来很可怕，对不对哈？我们家以天人来看就这样啊，因为我当然要炸了，哎呀还要切啊，他一看他就哎呦阿弥陀佛这样，不是吗？我们有些看到有人在别的种族在吃有些东西啊，你会觉得很好吃，你一路好可怕，会不会这样？会啊，像有的那个吃到多野蛮，你看连那个人给我塞海阿糖啊，有没有？有啊，有人啊就养这个，那就捏一捏就直接吃的啊。你看多可怕！你看，可是他们就觉得很好吃。那我们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嗯，我不是讲说，像我们现在种的有机啊，其实就是长出来的树叶、菜叶很漂亮啊，其实就是粪便浇的吧？讲实在，不就是如此吗？是不是？啊，是吧？就是这样啊，这样才肥啊。有机的，嗯，那你就要要有机。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这样吗？我们都会有那个房间都有一桶在收集的，对不对？啊，而且有呢要搅一搅，我们就开始去阿鬼，对吧？你们有没有阿鬼啊？你们有没有撒过、啊？有啊，你看就这样才肥的。可是你看这一项是脏，一收过去转为树叶，就说好甜。人就是这么回事，但天人说。没有，很可怕，可怕。 我们就不亲近神。其实不需要那么，业力你没办法，我们已经不错了，我们是在不亲近所依的饮食当中里面的亲近了，是不是？我们都还洗过，甚至有的还用臭氧机，可是再怎么臭还是臭了啊！再怎么臭氧，那本质就这样，业力牵缠，你没办法的。我们只是在业报当中，这个像恶鬼那个更难。那我们只是在这种不亲近的所依的时候，还得少部分的亲近呢。可是如果对天人来讲，那真的是不可思议。那如果以无色界天人来讲，那更不可思议。为什么？他连色都胆的执着，何况你色中的极粗糙污秽色，他根本不受用。你就可以想象说，天人啊，根本在那种境界，他会不会受用你给他的？不会，是你在幻想。我祭天，我拜天，他是受用你的那个啦，供养心呐，他不受用你这个。好。未断等事实，令欲缠有情不尽依止而得住故。你看啊，令这个欲缠有欲众生随欲而产生的那种饮食习惯，它在这里得受用。所以我们要讲说，因为你有这一份执着，你这一份执着必须要透过什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分别啊，这样我们必须要透过这样的分别，我们的心才能继续认识支持我们的身，啊，都无自信。这个跟我们之前举的例子一样嘛，就是说，你要一个东西存在，啊，你要骂一个人，你要在梦中骂一个人，你不能光只是那个人在你面前，你还要有个空间环境，以便于让你这个执着合理化，符合你的逻辑，换句话叫符合你的分别心。或者你会觉得比如说我现在你要骂人，至少人在嘛，你拿相片骂没用嘛，你知道骂只是骂舒服的，没什么用嘛。那为什么要对方在？因为你能骂到他不舒服嘛，你至少要说服到你能觉得他存在，而且能达到你的报复心理，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劲不能成就，你就知道骂没用了，是一样的道理。当我要维持这个欲界色身的时候，我自然会有另外一个法，让我也都是自己这个八识在支持根深的。但这个支持要有条件让他起这个幻想，然后去支持。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欲界的饮食，欲界的人要欲界的饮食，才能生欲界的妄想，继续维持欲界的身。这样，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一直越来越受用欲界的东西，就是越来越被欲界的烦恼所束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行的时候要远离欲界烦恼？你现在有欲界烦恼，我满足你，其实有没有好处啊？那只是越需要而已啊，就越需要，你就变成你的生命本质就跟它已经产生了互利共生的因缘关系，你不可能断它，因为你的存在的自我肯定啊，那种执着是靠它的，靠欲界烦恼成就欲界身，与欲界身追逐欲界烦恼，啊，就这样一直牵绊。所以像我们在修行，本质上是不是有点苦？你知道为什么要苦？因为你是欲界烦恼的人，你是欲界众生，当然你会执着欲界的苦，对不对？所以现在要你远离你自己现在正需要的东西，是不是苦？修行那有不苦的？一定苦啊，是不是？那瞎苦那个无用的苦行没用，但我要让你远离欲界的束缚，是不是一定必然要的？我说多，我不让你远离欲界的烦恼，你一定会继续为欲界所牵绊吗？所以修行会有不苦的吗？我觉得不大可能的，本质上就不大可能。所以如果你学得很快乐，大概就有点问题了。你如果只是在境界里面学得很快乐，而不是从你降伏烦恼而得清安的话，你这种学习就是这个境让我太舒服了，其实这里面也已经有问题了。 应该是这个净没有干扰你，而且慢慢远离对净的爱着，这个得到的离欲啊，这才是你应该还可以接受的东西啊。如果你是从净里面去滋润受用它，本身其实如果这个是欲界的话，那你只是在增长你欲界烦恼而已，不是吗？哎，你是从他那边得来，就像你得拿吸到鸦片，好，那吸到鸦片有得到鸦片给你的一些快感，但反过来就是说你也被鸦片所束缚啊，你的毒瘾会越来越深啊，不是就这个道理吗？是啊。好，我们接着看啊，这个是吧？二净不净依止住时啊，为处等三时，令色无色常有情，处而净不净依止而得住故啊。由此依止，以离下地诸烦恼，故说名为净；为离上地诸烦恼，故说名不净。是故名净不净依止。好，因为它没有断时，所以。从色界无色界，他们有净依，就是他们没有断食，好，可是他也远离欲界的烦恼，但他没有远离他自己本身的烦恼，所以在远离欲界这个角度来讲，净在为远离自己本身自地烦恼的啊，就自己他是色界无色界，他已经远离欲界烦恼，但他没有以远离色界无色界烦恼，所以在这一点上叫做不净。他还有处，他还有思的这些烦恼，但他没有断，就没有断这个地方讲尽。在这个处受这一方面来讲，他是吧？处的这种饮食上来讲，他是不尽的。所以他有没有正烦？有这种问题有啊。由是依止，由处意思啊，事实而住啊，除其断食。所以到了。修禅定升天的人没有我们现在的饮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一切的供养天除了欲界吧，我知道它不受用哦。所以你拜很多东西根本是作用不大，只是你那份供养心吧，好，或者的话它根本不用啊，它没断食，它不像我们这样吃的，是啊，所以说从这里就知道啊。再过来，三一向尽依止住时，为断等事实，令声闻等清净依止而得住故啊。一向尽，那是什么？声闻，声闻有没有断食？这个阿罗汉、诸果、二果、三果，他们有没有吃？有啊，但他们本身不以贪相应，不以爱着，所以说我们在吃断食，但我们是用烦恼相应的。但现在是什么？他是用清净心。只是他现在还有这个色身，随应这个业报，他受用饮食，但他有没有染着？他没染着，所以他是一向清净的，哎，一向清净的啊。四为视线依止住时，为啊即事实啊即事实，诸佛视线受之哈 啊现受之得住，是故诸佛时，就是他有没有真受用？没有，活的第四种饮食只是视线而已。他有没有能识所识之事相？没有。那他有这样相，但他本身有没有这个受用这个能识所识的这一个执着相、执着体？没有。所以他是视线，所以他是第四种饮食，这是活视线的。他今天降生为活，他必须要顺应这一个因缘里面。所他因为佛超越三界的嘛，但佛超越三界的时候，视线在欲界的时候，视线在欲界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受欲界的因缘相所要符合他？但他是视线欲界，所以他有没有真正有欲界的需要？没有。但既然视线欲界，他是不是有欲界的因缘？有。所以我常讲，就是我们到印度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菩提迦耶那个有两张那个脚印啊，好大，对，这要么是活一时视线，活绝对再生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大的脚。如果要做这样的比例，活应该要几楼高呢？那人家会讲说活是巨人症。第一个那么大的脚， 那你看成比例，我们的这个角再放大，放大几倍，高度就放大几倍啊。所以要么就是活一时实现，绝对不是活当下的脚印。因为活如果生在欲界，会符合欲界的生量，就讲八尺，是几尺身高，就是这样啊，他算很高了。好啊，他会不会现说几丈？不可能啊，他不可能。为什么？活能不能实现？当然可以啊，可是他生在欲界里面，当然就欲界相了。啊，你认为活长得什么颜色的？当然是有点黑黑的，当然是怎么黑我不晓得，可能也不是，因为印度人的那个身相很多是有的很白，啊，有的很白，有的人就像那个白人，啊，有的很黑，也有很黑的，但活的种族可能是比较靠近白的吧，它比较黑，但印度不像我们这种黄的才对。那你想说，如果活视线在印度，当然要护印度人能接受的啊。好，你不能，你现成这个像就是这个像，它要符合这个因缘，它视线。所以后面有讲，它是视线就是如那个量。活到地狱的时候啊，众生就第一众生看活就是地狱像。所以他，你看这个道理才符合我，所以我当初很早就是活那个脚印一定是视线一时，绝对不是活那一生的那个固定的脚印是这样，因为这样违背活的视线原理。所以活到这里的话，他会庄严，但他不会背离太远，不会这样。啊，所以活来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来的时候，他会视线什么？两手两脚。那牵手观音会不会很牵手？那一定是让你能接受的变化相，而不是真的身体长的牵制手。因为你会觉得好可怕，对不对？我就说啊，观世音菩萨做的啊，几千几千万海内海，你想嘛，那个你看多可怕的事情啊，对不对？啊，眼睛牵手牵眼，规塔卡隆眼睛，你想你会中，你会觉得那不是很可怕吗？所以你也不用去把它弄得那么这样，其实它就很自然，活一定就你能应接引的、能接受的显现出来。当你能看到活菩萨现广大身相，乃至有众多千手千眼，那也都是如你当时的智慧量能去接受的，是欢喜的，而不让你恐怖。可是如果你还没达到那个，他已经用你的心量，你现在认为该怎么看？先那个想，先那个想，这叫变化身嘛，哎，这才符合道理的啊！这论都是这么谈的啊。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就是说，它主要啊，此第四视线注释啊，为令能施诸有情类尽信为因，福德增长，虽现受时不作实事，你看。所以我们现在饮食，像我们来讲，我常讲就是我们饮食是已经无法回避的，是我们业报。那好，既然饮食你不能减少，你就用饮食来修行，对。我为什么要做供养？利用饮食修行哦，这个是你无法回避的身体需要的，那我就利用它来修行。所以我们再怎么差，我们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神，就供养嘛，对不对？让活不受用，但他为了要成就他视线这个受用哈。那你看，让有众生尽信哈，为因呐、因为有情类啊尽信，因为他恭敬欢喜，然后他来供养增长福德。再过来他有讲说，如来时时诸天受取施受取施活意啊，受取施活意啊，许诸诸于有情，由此因故诸有情类速证菩提啊。好，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如来在受死的时候，这个大家的成就这个布施的意念啊，成就这个布施的功德啊，那如来为了要成就这个，让大家在这种供养的时候啊， 供养的时候，他升起欢喜，增长福德，然后乃至于最后能速证菩提。所以佛以不需要，所以到后来菩萨戒不是很多东西，就不是你要不要，因为佛陀不需要饮食啊，但为什么要吃？又不是他要吃，是成就你的，好，是成就你，不是他需要，这也是相反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啊，有时候不得已要吃得很胖，为什么？因为拿来你不吃不行啊，对，成就人家的布施供养，你就加减吃，吃，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这个身体是共业所成，开玩笑的哈、有时候是自己贪吃的，讲到那么好听啊。不过有些东西像佛就不是，佛陀不贪吃，但他为什么吃？因为众生因此得福，所以如果没有其他因缘，在人家供养你的时候，菩萨本身不贪着，不贪着，但要接受，否则违背戒法。好，我们接着来看，如是一切因之总说为一圣身啊，又由十因因之诸佛身无身相，又十种角度，都是很简单谈，我们大概取其意啊，了解一下哈。由十种原因来知道佛身无身相，一与一之不同法不同法故，因为佛不是由无明爱着而生的。所以像我们现在要生往生极乐是依什么心你就知道了，他会不会生？会，但他的生绝对不是以烦恼相应生，所以他会带业，但他绝对不是带烦恼的现前心，就是正烦恼时的心往生极乐啊，不是。所以我们如果要知道往生极乐的往生因缘，你要知道往生因缘，你要符合那个往生因缘，或者你怎么去，那个因缘不相当啊，啊！所以如果你不能降伏烦恼，等于是你的生因缘还有生到别的地方的因缘，那生到别的地方的因缘，在你临终的时候变成开启还有很多条路，就是临终的时候在你眼前竟然跑出六条路，那你说那时候还在颠乐颠叮当了，不是，我们那时候只有一条路，为什么？其他路我一概不取，这时候唯一一条路。如果你本身对世间众多妄想还继续在自胜的在很烦恼的话，路就一直开出来，杂染路分歧的路就一直都出来，这个道理啊。所以第一个二与差别不同法故，差别众生有种种生啊，种种生就是依不同的因缘生不同的众生相，是不是？好，那佛也佛不是这样。佛没有这个造业差别，他唯有他的清净，所以他没有这种法。他说以差别不同法，我没有这些差别的业因，所以我没有差别相，所以佛法身同共一法身，他现都是周遍圆满的功德相。好，那这是我们第一节先到此。